余茂春接受专访，催生两大论断，令北京恼羞成怒。官方透露失业统计真相，每个礼拜工作一个钟头就算就业。瑞典国会警告，不排除被俄国攻击的可能。防中共，日本已对印尼出口白架 F-15 中古引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因为支持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政权，在台海、南海胁迫弱小国家等行为，刺激世界地缘政治的转变。美国与盟国联手对抗中共，最近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再次令美中关系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为此专访余茂春，他因为曾经在川普任内推动了美国对中共政策的革命性转变而闻名。余茂春2017年由美国海军学院进入国务院智库，受到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赏识，成为国务院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他牵头论证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个说法逐渐获得美国两党的认同。余茂春提出的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观点是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据余茂春回忆，这个观点是他最先提出来，蓬佩奥接受了他的建议，最终在2020年尼克逊图书馆演讲中正式推出了这个著名论断。余茂春说，中共反应最激烈的一个论点就是这句说话，即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对此非常敏感。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们治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法宝。余茂春认为，中共言必称人民、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似乎中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实刚刚相反，中共8000万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断裂的，有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以中国医保举例说，每年80%的医疗支出只是供养人口1%左右的共产党高官。中国经济当然是有长足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富了这个党，穷了这个国家，贫富差别是非常大的。连中共的总理也都说，大概40%左右的中国老百姓每个月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万人民币左右。中共政府引导舆论对余茂春发许围剿，甚至效仿秦桧制作余茂春的龟像。余茂春将这一类行为斥之为低级趣味，表示不屑一顾，对他毫无影响。余茂春表示，中共官媒显然过高估计了他的作用，中共并不了解其实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公开，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各个部门都有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来一起讨论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协议，由总统拍板定论。余茂春说，我能够在政府里面为自己的国家出力，主要是将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事实之上。比如我曾经为蓬佩奥先生写过一个报告，他问我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总是喜欢用斗争这个词。余茂春从列宁主义的词汇中揭示了中共语义中斗争一词的来龙去脉，令蓬佩奥得到满意的答复。余茂春说，中共30多年前对六四血腥镇压，3年多前清算香港抗争，现在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美中关系的低点都是中共自身的恶行所致，推动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最根本推手其实是中共自己，他们自己的言行，他们所作的一切，是美国甚至全世界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的最根本因素。川普政府之后，余茂春回到海军学院任教，并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和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失业人口屡创新高，五月青年失业率达 20.8%， 但有学者指出官方数字明显失真，实际失业数字恐更惊人。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方法，原来每个礼拜工作一个钟头就不算失业，这个引发热议。中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6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失业率的统计方式，在一个礼拜内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这些人都属于就业，一个礼拜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属于就业。好快成为微博热搜。来自中国中部地区的常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每个礼拜工作一小时就不算失业，这种统计方法违反常识，亦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一个礼拜做一个钟头够什么？我感觉到有些乱来。较早前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一篇文章在微信热传，其中王明远认为中国失业统计严重失真，就业标准太低，国际劳动组织界定一个礼拜内工作十小时才算就业，美国是15个钟头，而中国只是一个钟头。另外中国的就业统计是针对城镇人口，但农民工失业后被迫返乡，这个群体并没有纳入统计。人权活动人士向利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的统计数据一直是中共做宣传的工具，有两套系统，第一套是对内部的，相对真实，例如反右文革死了多少人，但他们对外有另外一套统计数据，是给老百姓看的面子工程，令大家觉得中国的数据还可以。所以在我来看，他们对外说是10，我只能够相信是6。即使数字参水，但傅凌辉只能承认中国今年失业率处在高位。五月初步测算，中国16至24岁的青年人总数约有9600多万，其中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有3300多万，当中大概有600多万目前仲在寻找工作。有微博网友话，亦就是话，呢600万年轻人一个礼拜连一个钟头都冇工作过，纯躺平。瑞典至今无获准加入北约。最近瑞典国会国防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不能够排除俄罗斯对瑞典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性，瑞典入北约有急切性。综合路透社等外媒报道，瑞典国会这份报告提到，尽管俄国地面部队被困在乌克兰，但亦不能够排除俄国对瑞典发动其他种类军事攻击的可能。报告说，俄国进一步降低动用军事力量的门槛，表现出较高的政治与军事风险偏好。俄国以空军、海军、长程武器或核武器对瑞典采取行动的能力仍然完好。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国家普遍升级国防意识。瑞典在过去申请加入北约，但就没有获得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日本媒体引述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考虑将约100架 F-15 战机的引擎出口到印尼。报道说，21号日本自民党与公民党开会，进一步讨论如何放宽对防卫装备品的出口。日本自卫队规定，日本可以向开发中国家提供自卫队不用的军备，但连同战机在内的武器不得。在现行法规下，战机引擎亦有可能被解释为武器，因此公民党与自民党认为有需要整合自卫队法，以便更有效利用日本不用的军备。日本提供的这些 F-15 引擎将来可能搭载在印尼的 F-16 战机上，此举有助于帮助日本整备安全保障环境，防止中共以武力改变印太地区现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